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的影片呢，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，就是怎样建立一个股票研究和分析的框架。在这个框架当中，基本面分析和图形分析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角色，以及如何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啊，让我们的投资逻辑更加的完整。所谓基本面分析框架呢，简单来说就是三个方面：商业模式、财务表现、市场定价。所谓商业模式呢，就是说这家公司做什么生意，赚谁的钱，是 to B 的生意还是 to C 的生意？那么赚钱的方式是不是有垄断性，是不是有护城河，对吧？能不能够这个业务无限的扩大啊？它的生意有没有天花板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做投资最基础的一些底层逻辑。如果说在5分钟之内你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话嘛，那说明你可能对这家公司的这个生意啊无法理解，那么无法理解的生意，我的看法就是最好不要碰。我认为一家伟大的公司，它的产品啊应该具备四个基本条件：第一个，无差别的产品；第二，最广泛的用户；第三，自由定价；第四，市场垄断。最典型的例子呢，就是 Google 啊，它的产品是无差别的，你使用的 Google 和我使用的 Google 本质上说没有任何差别。全球80亿人和全球绝大多数的企业都需要 Google 的服务啊，都是它的潜在客户。那么 Google 的产品定价没有政府或者是某个机构来限制它的价格，对吧？那么 Google 呢，在很多产品、很多服务方面是具有垄断特性的，比如说 Google 的这个搜索啊是绝对的垄断者。此外，它的这个 Android 系统啊、Chrome 浏览器、Google Map、Google Cloud、Gmail 啊，还有就是你现在正在看的这个 YouTube，也是一个绝对性的垄断产品。所以，我认为做投资啊，就要投资这样的生意。有了这些大概的这种商业认知之后呢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层，就可以看财务表现。财务表现呢，主要是看三类数据。首先是看收入，包括收入的规模啊，收入的成长性。那么然后是看这个运营利润率，也就是EBIT margin，它是用来考察企业的这个核心的盈利能力的。如果说运营利润是负值，那说明这家企业属于是结构性的亏损，说明这家企业的商业模式可能存在问题。第三个呢，就是看现金流。现金流包括运营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。运营现金流呢，就是说这个企业在商业运营的过程当中产生的现金流。自由现金流呢，就是说商业运营过程当中的现金流减去它的资本支出，剩下来的部分就是自由现金流。我是比较看重这个自由现金流的，因为自由现金流它才是企业真正赚到的钱，这些多出来的现金流可以用于扩大它的生产规模，或者说是开发新的产品，或者说是收购其他的企业，或者说用分红，或者说是这个回购股份的方式来回馈它的股东啊，这都是可以的。也就是说，具备强大自由现金流的企业，它的生意啊，它的生意的弹性就非常好啊，可攻可守。那么我比较喜欢的企业呢，有以下几个特征，你可以记一下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说，这家企业的收入不应该小于1亿美元。年收入1亿美元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体量啊。那么有这个体量的企业，它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叫做什么呢？实力比较强，身体比较好，同时呢，市场影响力也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。跨过这个门槛，你不要以为1亿美元很多企业是跨不过去的，绝大多数企业在碰到1亿美元就再也是过不去了。那么能过去的，它就会进入一个良性的、快速的发展阶段。那么这个体量的企业，那么我们可以，预期它每年有15%到20%左右的一个收入增速。这么大的体量，如果说收入增速低于10%，那么我认为它可能存在一些动力不足的情况，发展呢可能就碰到了一个瓶颈。那么太高的增速，比如说40%、50%的这种增速的话，也很难维持。所以说，我认为1亿美元的年收入的这种规模的企业，这个它的成长性在15%到20%是比较理想，是一种可持续的状态。 那么接下去就是看它的运营利润率了。在同行业当中，同一种生意类型的企业当中，运营利润率越高越好，对吧？那么运营利润率越高，它的这个抗风险的空间就越大，弹性就越大。当然，这个运营利润率呢，是不可以跨行业比较的。那不同的商业模式，它的利润率是不同的。比如说，谷歌可以做到32%的这个运营利润率，但是沃尔玛只有四啊。但是你不能说沃尔玛的4%就一定比这个 Google 的32%要差，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它的商业模式是不同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用沃尔玛的4%的运营利润率去和 Costco 的3.7%的运营利润率做比较。那么这样的一种比较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么沃尔玛的这个企业的这个运行效率就要比 Costco 要高一点点，这种同业比较才有意义。然后呢，就是看运营现金流。我认为，运营现金流必须是正值，这表达你做生意是可以赚到钱的啊。运营现金流是负值，就说明你不挣钱，是吧？那么在运营现金流是正值的前提下，自由现金流最好也是正值。前面已经说了，自由现金流是一个企业可以自由拿来随意做一些变动的、一些弹性的商业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。前面说到的这几个财务数据呢，我们可以用来验证一家企业它的商业模式到底靠不靠谱，是不是已经走上了正轨。我这种筛选方式呢，也是刻意排除掉了那些目前还停留在讲故事的那个阶段的股票。如果是一个好企业，你的故事真的能够成真的话，那我相信你终有一天会跨过这个门槛，进入到我的股票池当中的。之前我有一个网友啊，他跟我讨论一只股票，那么这只股票我看了一下，确实这只股票有很多很多的动听的故事，又是什么远程医疗啦，又是这个 AI 概念啦，又是这个叫什么国会山股神佩洛西的持仓。但是呢，你打开报表一看，这家公司是属于结构性亏损的状态，这 EBIT margin 是小于零的，债务甚至大于收入，它完全没有产生现金流的能力。那么如果像这样的一家企业，那最近这个股票也走得比较弱啊，还跑不赢大盘，那么我不知道这位网友他在赌什么，对不对？在我的观念当中，如果说一只完全靠故事驱动的股票一旦弱于大盘，就必须要果断抛弃了。那当然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叫做动量投资的策略，这个话题呢，我会找时间来专门做一个影片来讲一讲这个动量投资的事情。当我们找到了靠谱的企业之后，我们就需要看它的市场定价。市场定价不是股价高低，而是指估值。所谓估值，就是我们常用的估值指标，PS 啊、PE、PB 啊，这些指标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，就是说这家企业的市场价值和它的商业价值之间的关系。估值的意义在于让我们了解市场预期。相类似的企业当中呢，估值较高的企业说明投资者给予更高的预期。估值高有高的道理，低有低的道理，我们没有必要去与它计较啊。我有一篇文章是专门讲这个估值的啊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总而言之，基本面并不需要多么深厚的财务基础，有一些基本的商业逻辑的这些常识，你能够掌握我前面说到的这些几个重要的一些内容就够了，不是越多越好。基本面分析框架主要解决一个定性的问题，但是呢，它不能够解决具体操作的问题。我有一句名言叫做基本面不可以用来做交易，因为有很多财务数据看上去非常好的企业，它的股价可以一直跌的。所以说怎样做交易，怎样买入卖出这些事情，这就属于是技术面的范畴了。那么我们讲技术面的范畴或者技术面框架，主要看三个方面：趋势、位置和风险管理。我另外还有一个名言啊，多数时候我们赚的都是趋势的钱。关于趋势呢，我这里有一个影片做过详细的讲解。简单的来说呢，我把价格趋势分成5个时钟方向来表示。1点钟到12点钟方向的趋势方向，这表明市场对这个企业的生意啊是极度看好，甚至有点疯狂的。那么2点钟左右的这个趋势方向，它表达市场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，投资者是比较乐观的。那么3点钟方向，那很显然就是一种犹豫啊、怀疑啊和不信任的一种态度。 那么4点钟方向的趋势表达市场不认可啊，比较悲观。那么5点到6点钟的这种方向呢，表达市场极度的不相信或者不看好企业的这种商业前景，投资者极度悲观这样的一种状态。我们研究趋势，所谓趋势的作用就在于它是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之间的桥梁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看这家企业，它的收入持续增长，很不错，对不对？经营现金流、自由现金流也很不错，运营利润率也保持一个比较高、比较稳定的水平。但是呢，股价却这段时间是持续的下跌，PS 估值已经跌回到了历史最低水平的附近，股价和基本面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运行。这说明有些事情我们可能不知道。价格趋势告诉我们，市场不看好这家企业的商业前景。像这样的股票，我的经验是，不要去抄底，暂时不要碰，至少要看到这个股价呀，这个逐渐往上，逐渐这个基本面和股价能够配合往上的时候，那么股价已经形成了这种一定的上涨趋势之后再进入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相对的安全。那么我会更倾向于做这种2点钟方向趋势的这种股票，对吧？基本面往这里走，那么股价也是往这个方向走，这个基本面和股价相互验证、同步上涨的股票，这样的股票有市场共识，拿得住啊，也是最容易赚到钱的一种方式。那么技术框架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位置，我们经常说啊，这个位置那个位置，所谓位置，就是一些历史上这个投资者关于这只股票的公允价格。我们一般的股票图表上啊，横轴是时间啊，纵轴是价格，成交量表达此时市场参与者对这个股票的看法，对不对？那么成交量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，就是纵向的啊，这个筹码分布，它表达的是在选定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，某一些价格上的成交量的堆积。某个价格附近出现的较大的这个成交量堆积，我们叫做筹码峰哈。那么筹码峰就是说明这个地方是有市场共识的，这个价格有大量的人参与啊，有市场共识。那么筹码峰越大，这个市场共识就越大，筹码峰就可以看作是市场的公允价格。公允价格通常会有这种阻力和支撑的作用。在上涨趋势过程当中，价格回撤到某一个重要的筹码峰附近的时候呢，这里往往会形成价格的支撑作用。那么下跌过程当中，当它反弹碰到某一个重要的这个筹码峰的时候呢，这里可能会起到一定的阻力的作用。这些重要的位置其实就是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判断，哦，这个位置是可以买入或者卖出的位置，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市场共识。这个共识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安全的。前面我说这个基本面不可以用来做交易啊，那么交易怎么做啊？结合上面的筹码这些价格，我们来说一下。我的经验是：第一，找到你喜欢的商业模式，找到一个你认为靠谱的生意，然后在它的股价最好是运行在2点钟方向啊左右的方向。那么怎么看这个时间呢？我这里有个影片，大家再去看一下，我这里就不多说了。最重要的是，2点钟方向的趋势，等它的股价回撤，它总是要回撤，对不对？你就耐心等就是了。等股价回撤到重要的筹码峰的附近，重要的公允价值的附近买入。前提是什么？它的总体的趋势是往上，2点钟方向，它的总体的这个商业状况，这个财务状况也是朝着这个方向的，这种股票才可以做啊。当然了，图形不是万能的，图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错误信号，特别是某些小股票，流动性很差的，这个价格也容易被操纵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无论如何，不管你是否看好这个企业，或者说是怎么样，你记住一句话：任何一笔交易，最重要的是要有预期。很多人是有预期，没错，同时要有底线。所谓底线，就是我们的风险边界。绝大多数人啊，在股市上的亏损，都是因为没有底线导致的，或者说，即使有底线， 跌破底线也不肯认输的结果。十几年前呢，我也曾经犯过一次这样的重大的错误啊，损失惨重。当时呢，我的股票出现了持续下跌的情况，但是根据我当时的掌握的财务数据、各个方面的信息，以及我对这家股票，我自认为我对这家公司非常的了解，所以我坚持认为我没有错，市场错了，所以我硬扛了很长时间，还逢低加仓了很多，但是最终呢，连续2个季度的财务数据证明我看错了。并且呢，财报当中公布了企业管理层出现了严重的，或者说是明显的这种决策失误啊。但是这种事情呢，我是无法从公开信息当中及时获得的。总之呢，最后是一个惨败出局的结果。直到今天，这只股票还没有涨回到我当初忍痛割肉的位置。但是这件事情呢，对我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。它也成为了我投资生涯当中最最重要的一条教训，就是说，当图形与我的预期方向不一致的时候，我应该尊重图形的方向，因为总有一些事情我不知道，然而图形中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些信息了。总之，任何一笔交易，有预期、有底线、有计划，最重要的是依计行事，这个三有加一执行的原则。是打开财富之门的金钥匙，它不仅用于我们做投资、做股票，它同样适用于我们平时的做人做事。最后总结一下，企业基本面框架用来定性，是一个值不值得参与、打不打得赢的一个战略问题。如果这家公司、这家企业生意上有问题，不值得投资，你根本就不要考虑后面的事情了，你就忽略，另外再找就好了。那么技术框架问题，它是用来指导我们的具体交易的，是怎样打赢的一个战术问题。《孙子兵法》当中有两句经典，我分享给大家。第一句叫做"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"，第二句"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"。这两句话是我自己做投资、做交易，甚至做人做事的最高指导原则。好，就说这些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